这一部经《杂含三三四经》还有这个注解的资料啊，其实这个部分呢，我是看很多很多次，因为我看不太懂，所以呢，大家听第一次呢，你听到会好像是二缘起之，又好像不是啊，这个是很正常的反应啊，所以我才做了这个表格给大家看。在我们先把这个大概的补充资料先看完，再看这个表格哈。刚刚瑜伽师地论卷92我们看完了，我们现在看第二笔资料，瑜伽师地论卷10有没有 ？OK， 补充资料268最下面啊，这里就有提到缘起教，这个缘起教就是二缘起了。所以在十二缘起他也有提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无明，如果说无明以不如理作意为因，那为什么在十二因缘里面佛不说呢？这里论主的回答是非常好的，简单但是非常非常的好。他说不如理作意呢，为是不断因，他只是不能够中断的因，但是它非杂染因。这两句话其实是很有深意的，就是不如理作因呢，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断的，没有办法完全断绝的，但是它不是杂染因。为什么呢？非不愚者其此作意。这个是重点，就是不如理作意呢，只有在愚痴的人身上才有的，所以它不是杂染因，就是说它不是所有的它不是所有的这一些凡夫都有的。如果你有修行，你是智者，你就不会有不如理作意，反过来说就是这样咯，这样可以吗？依杂染因说缘起教，所以缘起十二缘起之啊，导师呢在佛法概论也有提到说，十二缘起之佛是依杂染法说的，就是根据这一些注解书讲的，就是缘起法本身从无明一直到生老死12都是杂染的，无明自性是杂染，不如理作意自性非杂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可以改变，不如理作意可以改变为如理作意，彼不能染污无明，然而由无明所染污。那我们一般讲惑业苦，就是有三种杂染。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就是生杂染、业杂染跟烦恼杂染。所以生杂染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苦报身、啊、这个生杂染、啊、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体呢？是因为有业跟烦恼的力量所熏发的。其实这三个就是三种杂染，生杂染、业杂染跟惑杂染。业的初因、啊、业力的初因、啊、名为初缘起、啊、就是无明，不说不如理作意。所以不如理作意呢，它的性质、啊、它不是杂染的，所以也可以说它只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而升起的一种思维的力量，但是它不是有智慧的人会升起的，换言之它就是可改变的了、啊、可以改变。大家有印象吗？佛陀在菩提树下，他不是有一部经吗？非常有名的，说佛陀他思维说啊，释迦菩萨他思维说，我现在升起三种善寻，也升起三种不善寻，有没有？善的有，不善的也有，就证明我们释迦菩萨在证悟之前，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都还是升起， 都还是升起，所以我们这个内心里面会升起这一种分别啊，它不一定是杂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控制它，不要让它升起，或者是不要随着它去造业，它就不是恶业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二六九啊，其他的经论。那这一边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完整的资料了哈，只是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了哈。比如说第一个，大圣菩萨藏正法经啊，一切众生逐杂染中，不如理作意是因，无明是缘，这种都是一个比较零散的资料了哈。所以我可能修改讲义的时候，我这一些比较不完整的资料，我可能会拿掉啊。我们直接看这个，第五笔资料，《大比波沙论》卷二十三。好，大家念一下好了啊。所以十二支里面的无名缘行行缘事啊，无名缘行主要就是因为行是造作嘛哈，那无名是一个力量推动力，所以他这里引的契经说，不如理作意，非理作意，由痴而生。这个痴其实就是无名嘛，非理作意，由无名而生。但是生起了这个不如理作意呢，他又引申下一个无名。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的经文啊，杂含经的经文哈，提到说不正思维生于痴，彼痴是无明。好，到这里还是五煞煞没关系，继续看下去哈。我们看陈实论卷十一啊，第七笔资料。陈实论这两笔资料呢，其实他对于这个杂含三三四经啊，他引述的这一个哈，我觉得相当好，相当好。陈实论跟俱舍论的翻译都相当好。我们来看陈实论卷十一，经中说，从业因缘而有六根。由业生起六根，可以吗？因爱而有业，业又从爱来，爱又从无明来，无明又从什么来呢？邪意念。所以罗什翻译的意念呢，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思维，就是邪思维，就是不正思维。它这个意念哈，不是你的那种在那里想。想你的过去，而不是他这个意念是思维的意思啊，不正思维。所以无明有因，他的因就是不正思维。好，接下去这个邪意念呢，还因根对境。这个邪思维是怎么升起呢？他说反过来，他又因为根对境啊从痴而生。这个痴呢，就是无明处了。从痴故生，生什么呢？从痴故生，生的后面是什么？啊，邪意念，就是不正思维啊。所以从痴而生邪意念，所以这里的痴就是无明处，就是根对境有无明处。所以会产生邪意念，不如理思维啊。所以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因果关系哈。陈实论这个短短的哦，你看哦，上面第一句无明因邪意念而有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句的话呢，是无明是果，邪意念是因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后面那一句。 邪意念又从哪里来呢？这个邪意念就变成是果了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的因是什么？六根对六境的无明处是因，非理作意是果，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来看《诚实论》卷九，《诚实论》卷九这个地方哈、哦，这个标点不好啊。回答无明以什么为生啊？我先把第一句稍微快速给大家讲一下哈、啊。若闻思邪音，听闻思为啊，为这个邪的音呐、啊，邪音，则无明生啊，就可能你是闻思不正法嘛啊，那所以呢，你无明产生。那产生什么呢？他说如陀螺飘、啊、这个梵文字呢，其实它就是外道的极为啦，外道的极为、啊、不可再分的概念、啊、或者是 有分者，或者是有精神、啊、不灭者，诸法不念念灭，无有后生，这个应该是逗号比较好，诸法不念念灭，无有后生、啊、诸法没有刹那生灭，也没有未来，就是断灭了、啊、后面还有因生及神是常草木等有心，故成如是等邪执，则无明生。他这个是针对外道啦，外道的思想如果有这些邪的执着的话，无明就会产生、啊、第二呢，这里提到说从邪因而产生无明，比如说清净恶友，听闻邪法，邪念邪行，这个念就是邪思维啦，邪思维还有邪行，有四种邪因，所以无明产生、啊、第三，或者有其他的烦恼为因缘，所以无明产生、啊，好，我们看270。第四，无明的因、啊、从无明因故生无明，故无明生、啊、无明生无明，他说就好像麦生麦，稻子生稻子、啊、当然这个就是待会我们也会看到了、啊、就是无明处而产生无明、啊，第五就是跟我们这个杂含类似的经文啊，啊，三三四经，他说从邪因缘、邪念因缘啊，就是邪思维嘛，哈、啊，邪思维的因缘无明生。邪思维即是无明的别名，就好像有一个人呐、啊，心里面想到人想、人念，就是人想。后明了故，名为无明。就是比如说我一想到这个。这个人，我一想到他就想到有一个实有的概念、啊、就是他给我的印象，他给我的这一种、不好的印象，我认为就是实有的。那这一种人的念啊，人的想一出来的话，其实他就是一种萨迦耶见，就是无明、啊、所以呢，他提到说事二，就这个这两件事啊，他说先后相助相生，就无明跟邪念啊，这两件事哈、啊，它是先后互相帮助而产生的，就好像树生果实，果实的种子又长成树，树生果，果生树，就是因果果因这样的关系。所以他说邪意念跟无明啊，你从不同的角度它是因果关系，也可以倒过来是果跟因的关系。好，你再来看俱舍论呢，就会越来越清楚了。俱舍论这边有分成初说跟二说，有找到吗？框框、啊、框框那边有二说、啊、你看二那边就可以了、啊、二那边你看哦，于契经说，好，大家念一下这句，非理作意为无明因，无明复生非理作意。 OK， 你看哦， 无名作义为无名因，哪一个是因，哪一个是果？非礼作义是因，生起无名是果。啊，你一个因果自己写哈。然后再来呢，无名复生非礼作义，所以哪一个是因？无名是因，非礼作义是果。这个就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有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论师所引用的契经，它翻译就是这两种情况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这两种情况到底它是站在怎么脉络上来讲的啊？怎么越讲我越混淆呢？啊，所以论师他接下去解释，你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。第一个圈圈，非礼作义说在处时。所以经典说眼色为缘生痴所生染污作意，就如果不如理作意啊，它放在处的地方而说的话呢，就是契经所说的由无名处根进无名处而产生的非理作意。这里的非理作意就是把它放在处的位置。下面此于受位必引无名、啊、如果你有无名处有非礼作义，你的受就是会有无名。所以于经说由无名处所生的诸受为缘生起贪爱，所以由无名处所生的受呢，它一定是会有贪爱。所以这个受的位阶呢、啊、因为由无名而来的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无名的果啦、啊、就是它是一个会产生爱的、啊、情况。是故处时非理作义，在处的地方有非理作义，受的地方就一定有无名为缘。由此无名无因过，十二缘起之里面的无名啊，它就不会没有因的过失，所以不需要立别的缘起之，讲十二个就对了。再来第二个圈圈，缘起之没有无穷过，非理作义从痴而生，所以契经说眼色为缘生痴所生染污作意。这部经啊要怎么看呢？就是我讲的跟杂含经的经文一样的顺序。大家你还记得杂含经的经文吗？我刚刚讲那句话要调整的顺序就是比对这一个。大家翻开书本第几页啊？294第二段，我刚刚跟大家说缘眼色生不正思维生于痴，这句话在俱舍论就是我们讲义现在讲看这个地方，你看哦，它是眼色为缘生于痴，然后再生染污作意，看到吗？所以它刚好跟我们的杂含经那个不正思维跟痴刚好两个位阶倒过来，有发现吗？还是找不到吗？有哈，找不到我就惨了。嗯 ，OK， 找得到啊。OK， 那我就是这一边呢，读了很久，读到我头发都白了很多啊，实在是。所以后来我才搞懂，原来它是分成两种角度来诠释这一个问题。那比较详细的说明呢，其实是在角注33，就是普光的俱舍论记啊，俱舍论记。这个俱舍论记这个角注啊，就应该是那、这个我们以前的老师啊，就是教俱舍论的老师，就是中正法师他们标点的，标得非常好啊。所以我就有把他的文呢贴在今天的补充讲义，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补充讲义了啊，285页。 285页中间有一个聚舍论据卷九，有吗？啊，这个就跟脚注一样样的啦，哈，我把它放出来，放大字，分段落给大家看。括弧一，非礼作揖为无名因，非礼作揖是无名的因，所以呢，在处之色，在处之色，故于经说前六处为眼色为缘生。吃所生懒无作意。好，第二行这个就是他解释的位阶了啊。前念六处位，吃是能生；后念处位，懒无作意是所生。这句话大家看上面的表格左边，你看这个表格的左边啊。我最上面是写六处处受爱业，有吗？六处下面呢，它就有一个能生，有看到吗？啊，就是这个刮胡一这边所讲的六处位呢，就是能生，就是因啊，就是吃嘛哈，吃是能生，处位呢，懒污作意是什么？所生就是果啦。就是因跟果是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的，就是六根对六境的时候有吃，就有无明处，所以会升起懒污作意，不正思维。所以你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，是无明生不正思维啊，由无明而生不正思维啊。那这一句呢，其实它是引自经文的，所以我在右边啊，表格的右边，我把这个聚舍论记所引的经文呢贴上来，就是我们杂阿含经的经文。前六处为眼色为缘生吃所生懒污作意，所以这个懒污作意是由什么而生的？懒污作意是由什么而生？由吃所生，就是无明处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我说我们杂含经的经文、哦、还是要有生于吃，还是要有那个于字，就是因为它是表达原因。不正思维是由于吃而生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来我们看聚舍论记的第二段，此处时非礼作揖为因，这个处的时候呢，有非礼作揖为因。于后受位啊，这个三种受的位阶啊，必引无明，一定会有无明了，因为它前面是非礼作揖啊。这个显示什么呢？无明有因，无明有因的，它不是无因无缘的，无明有因。啊、就好像无明处、啊、所以处的时候呢是不如理作意，处的时候有不如理作意、啊、所以你看上面的表格第二栏有看到吗？非理作意是因、啊、就是处的时候呢是非理作意。所生诸受为缘生爱，受位必有无明，这个就是我在表格上面受的下面有放一个无明，这个就是果。无明有因，就是非礼作揖为因而生无明，这样可以吗？ OK， 所以你看右边的经文呢，它是这样，它是有经证的。由于无明处，这个处呢指的是非礼作揖，所生诸受为缘生爱，这个受指的是无明、啊、所以呢为了要证明什么呢？无明从非礼作意而生。如果按照聚舍论来说的话，我们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无明啊，它有因是非礼作意，但是这个非礼作意不是安立一个有知，不是第十三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藏在六根对六境的里面的， 啊，所以他这个非理作用呢，是藏在六根对六境的当下啊，无明处的当下而有的非理作用。所以呢，十二支啊，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啊，如果你很机械化的，就是三世两重因果，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种经文的弹性的说法啊。所以呢，它不如理作用，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固定的烦恼。哦，它只是跟对境无明处而有的这种不正思维啊，有这种不正思维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无明啊，这种感受啊，就会有所贪爱。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，无明是有因啊，非理作意为因，无明是果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无明有因，非理作意，这个如果按照据舍论记这边来看，它比较像是在解释无明处啊，就是解释处跟受这两个位阶，处跟受这两个位阶啊。所以你看处呢，它就是有，如果按照表格来看的话，第一栏非理作意，它是从痴而来啊，就无明处而来啊。但是这一个所产生的染污作意呢，它又可以为因而产生未来在感受上的无明的造业啊，无明的这种感受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论要解释的范围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诚实论下面第二个表格。第二个表格的话，诚实论这个说明呢，是我自己会通的，大家再自己再想一想哈。你看诚实论表格里面卷九跟卷十一，卷十一它有提到两个譬喻，从树生果，或者是从果生树。那这个是我自己对应的啊。从第一个，从树生果呢，就是我理解的，就是卷十一所讲的邪意念呢，是从眼缘色从痴而生啊。他要讲的就是根净和合无明处而产生的邪意念啊。所以邪意念是果，无明处是因。好，第二个，从果生树，这个果呢，指的就是非理作意啊，就是邪意念。无明它是有因的，因什么而生呢？因邪意念而生。所以邪意念是因，无明是果。这两部经就是脚注，我有找出来，一部就是我们三三四经啊，角注一，你看到缘眼色生不正思维，生于痴啊。你看大正藏它是有一个鱼的啊，生于痴。所以这句话的解读呢，如果你按照上面表格据舍论的翻译呢，它就是缘眼色生于痴所生的不正思维。你们有没有听懂啊？好，角注二，就另外一部经，就是无明处的这一部经，就是我们大正五十七经。这部经我们已经上过了。他说：“愚痴无闻凡夫，愚色见我，见我者，是名为形，就是有漏啊，有为。那它是形是由什么而生呢？由无明处生爱，由爱而造作种种的形。”所以无明处会生爱，这个爱呢，主要是指无明处呢，这里是指受，然后再生起这个爱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按照我们杂含三生四经来看的话，其他的经文就是各就自己，就是你要解释这一个经句的话，你还是要看它的。了解他的因果关系，虽然都是不正思维，虽然都是染污作意，但是有时候他是站在果上说，有时候是站在因上说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 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《三生四经》啊，是一部非常很重要的经文啊。所以我自己读这个读了好多遍。我们的住持啊，有一天啊，他跑来我房间，看到我的讲义写到这样，他说：“哇，你的讲义写成这个样子。”因为我看不懂哦，所以我就写了很多笔记啊，用蓝色、红色，什么颜色都有啊。那后来我做了这个表格，我自己就觉得啊，这样子我就比较心安一点啊，就能够让大家看这个表格就看得懂啊。这个表格呢，还有就是可以表达到就是我们的卷九十二的注解哈、啊，就是瑜伽师就论卷九十二的那个注解。大家看这个补充资料的第一个表格哈、啊，第一个表格左边我有放这个六处，就是六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三生四经的这些关键词啦。如果你要配对十二因缘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六处过后就是根净士和合才有处嘛，对不对？处之后有受，受之后呢有爱取才到业嘛，哈，嗯，就是你可以配十二缘起的，没有问题。我要讲的就是在瑜伽师六论卷九十二有提到说，我们就是因为呢听闻到不正法，所以才有染污作意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有这个因缘啊，来听闻正法呢，我们就是不要让自己不断的产生不正思维啊。有时候无明让我们产生不正思维，但是这个不正思维它会影响我们后面造业的动力啊，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要谨慎啊，要非常谨慎。嗯，好，那到这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哈。嗯 ，OK， 那我们三生四经就讲到这边。下一部经呢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，是叫做第一义空经啊。好，我们看书本294页，我们先看经文啊哈，补充资料我们下个礼拜再看啊。书本294啊，大正三三五经，三三五经被称为第一空经。这部经佛在同样的地点啊，跟比丘们说的啊。所谓第一空经，大家看脚注哈、啊，何谓第一空？他写什么？涅槃。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啊，你会知道这个是错误的，错误的。第一义空在这一部经讲的是无我，讲的是无我，他没有讲涅槃。这部经从头到尾没有讲涅槃啊，就讲无我啊。所以呢，待会我下个礼拜我们看补充资料，你就知道。据舍论的范文本还有其他导师的注解都是第一义空，这里讲的是无我啊。佛陀说什么叫第一义空经？衍生时无有来处，就是我们根啊的产生，它没有一个唯一的地方让你产生，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来处，因缘消散也没有一个去处，所以你我们可以了解六根不时而生，就是它没有自性了，生已尽灭，就因缘消散它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果报生呢，它是有业报而无作者，就我们的六根生灭啊，它只是因缘法，有业有果报，但是它是无我的，无作者就是无我。此因灭已，亦因相续，就是这个五蕴灭了，下一期的五蕴又会相续，除俗数法， 这个除呢，在阿毗达摩有时候翻译为唯，唯就是剩下的只有数数法。这数数法就是缘起的因果啦，就是二支的缘起因果啊，无明行等等啊，或者是他这个只有故彼有的这种十二支的产生跟灭去啊。好，我们看295。数数法是什么呢？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啊，如无明缘行，行缘事啊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无明灭故行灭，纯大苦聚灭啊。所以数数法如果按照这个经文来看，感觉上它就是讲流转跟还灭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到底是谈四相还是谈理则呢？哈，我们看补充资料你就会发现啊，因为之前我在读杂含的时候，我也发现说他到底是讲持有故彼有的理则呢，还是在讲无明缘行的意义的四相呢？后来我去请教了一些老师教授啊，如果从范文来看，数数法哈，它并不是在谈理则跟事项，不是，它只有解释说，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啊，我们所有的这一些世俗法啊，缘起的因果法啊，这个就是称为数数法，就是所有的名言施设啊，名言施设就称为数数法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读经文啊，有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解释到那个地方去啊。好，那我们经文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，我们来看这个吉祥经。对于读这些经论啊，你如果想要有讨论的这种空间啊，欢迎有兴趣的人下个礼拜来觉峰上课。大家知道吗？我要在觉峰上课啊，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啊，就是30号跟31号啊，大家要报名哦，因为他们怕那个讲义哦印了太多啊，所以有报名的人才印讲义啊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吉祥经啊。我们这个学期上杂含经我们总共8次而已嘛哈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第3次了。那吉祥经呢，我是看看那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开始讲吉祥经啊，就讲一点内容啊，然后我们才开始诵念啊。大家请翻开吉祥经的注解啊，第2页啊。大家有这份讲义哈 ？OK， 吉祥经的注解啊，如是我闻啊。就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及孤渡园，尔时有一天神于后夜分。在经论的翻译呢，有时候呢这个后夜分的翻译有一点不同的，有时候它是夜后分，它是反过来翻译的。所以印度呢，因为它分成昼三分夜三分，所以有时候它的翻译是夜的后分，有找到吗？所以后夜分跟夜后分是一样的，就是三分里面的后分。那通常以我们现在24小时来看，是几点到几点啊？几点到几点？2点到6点。对，2点到6点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有天神来找世尊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么早就有天神来请法啊。如果是我们呢、啊，我们说还没有睡好哎啊， 那天神呢，在后夜分生诸光明，遍照起树园林，来议世尊所，道以顶礼世尊而住一面。住一面就是 坐在一边哈。并以祭白佛世尊啊，白世尊以祭送来禀白世尊，诸天于世人思为吉祥事，希求于幸福，何谓甚吉祥？天子问道说：诸天于世人呢、啊，想要知道什么是最吉祥的事，因为呢，希望生命啊能够感得很多幸福美满的生活。那请问佛陀，什么是最殊胜的吉祥呢？啊，哪一些事情我们要知道呢？啊，那下面应该是佛陀的回答喽，对不对？啊，远离愚痴人，清净智慧者，供养于应供，此是甚吉祥。愚痴人的角注呢，就是只有知道呼吸而生存的愚痴人，只是知道吸气呼气，就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而活的人，就是他缺少了慧命的意图，就是他不会去追求人生的智慧，解脱的智慧的人，就称为愚痴人。那我问大家，如果是世间的这一些人呢，算不算愚痴人啊？没有学佛的人，你们觉得是算愚痴人吗？哎呦，不可以乱讲哎，伤人很重的啊。因为如果是说按照注解书，这些注脚其实大部分是按照注解书，他说缺少慧命的意图，就是追求我们的法身慧命的这一种，这一种追求的人都算愚痴，所以广泛来说都是的，广义来说啦哈。当然因为世间的，我们说世间人的道德啊，世间道德它还是可以说为我们出世间法的基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不可以否认啊，对不对？世间的聪明它也是有它的用啊，有它的作用啊，只是说它有没有在法身慧命这个地方去追求去了解，那这个才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有智慧者。那清净智慧者，你看这个智慧者呢，跟世间的智慧的定义就有点不同了。它的关键词呢，就是分别拣择。分别拣择就是关键字。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会分别事情的轻重缓急啊。拣择就是他知道什么该做，不该做，对自己好还是对自己不好。所以这个才称为智者啊，以智慧作为今生来世利益的去向的意图，他们是诸智者。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啊，如果有这个智分别拣择的能力呢，我们就会考量到长远，就是今生对自己好不好，来生好不好，我们才去做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事情啊，要三思而行，就是这样啊，不能够太过那个急促啊，否则的话呢，这个没有分别拣择的能力，除非你已经很熟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还是要经过深思熟虑啊。但是每个人的定义又不太一样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每个人的这个分别拣择的能力又不太一样的哦，你有你的标准，我有我的标准，呵呵，到底怎么才算是智者呢？这个是值得思维的，啊，大家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啊。那供养于应供，就是我们要侍奉值得尊敬的人，此事甚吉祥啊，这是第一句。所以我们下一次呢，我就会跟大家再详细的分辨佛法里面所讲的分别拣择啊，它是以什么为标准。那否则的话呢，每个人都说他自己有分别拣择的能力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也是很笼统啊。 好，那我们先讲到这边，我们先来诵吉祥经啊。我们吉祥经第一页啊，我们一起来诵。如是我闻，一时尊在舍卫国，其数己孤独远。时有一天神于后夜分，生诸光明，遍照其数园林。来意世尊所，道仪顶礼世尊而住一面，并以祭拜世尊。诸天于世人思维吉祥事，希求于幸福，何谓甚吉祥？远离愚痴人，清净智慧者，供养于应供，此事甚吉祥。住安世处，随所造福业，即自立正智，此事甚吉祥。博学于工巧，即善习毗尼，并善说语言，此事甚吉祥。于父母爱护妻与子，所作无隙累，此事甚吉祥。不失于法行，爱护亲眷属，诸业无过咎，此事甚吉祥。离弃诸恶业，亦不饮诸酒，于法不放逸，此事甚吉祥。恭敬于谦虚，知足常感恩，依时听教法，此事甚吉祥。人如于顺从，夜见诸沙门，事时讨论法，此事甚吉祥。欲自于梵行，而得见圣地，作证于涅槃，此事甚吉祥。皆出世间法，心即不为动，无忧而清安，此事甚吉祥。如是以后，一切无惰失，随处得安稳，此诸事吉祥。好，我们来诵念慈心四句的巴利文啊。阿哈阿阿维罗诃弥阿别巴鸠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南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无余，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 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着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回向，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